在什么的状况之下，你会觉得你长大会感受到说，哦，我不是小孩子，我是大人的？你有过这样的时刻吗？
通常是那件事情，可能人家在说的时候，我有经历过了。当我说出就是没事的，你可能不要那么紧张，可能能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或是那样子。我知道可能你现在过不去，但是我后来我是怎么处理的，所以不用担心，可能这种时候吧。可是有时候会讲说，我在讲这种话的时候是不是很站在一个高度在讲，就会很不希望自己是站在一个高度在讲这件事情，就比方说可能我们在分享之前前几集可能有分享一些工作的事情好了，对，就是但我们在工作完之后有一些经验之后都已经当然会知道说怎么样工作，可是对于刚出社会的人，你要告诉他们的时候，你难道只是告诉他们说你要怎么跳工作而已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反而是要设身处地去为他们想说，我知道你现在很彷徨，我不知道我要不要用那种你跟我当时一样觉得很没自信，还是我要说我能理解你现在很没有自信，然后所以你不知道你到底要怎么找工作或什么之类，我不晓得怎么样说才会让对方觉得比较听得进去，或是不是像在听个长辈那种唠唠叨叨的讲法。
你的意思就是说姿态吧，要是比如说也不是说摆就是有姿态的，要怎么样去讲让人家才会让他觉得你没有那个姿态，而是让他跟他一起去感同身受去讲这件事情，
或是很常可能在聊天的时候去讲讲，然后可能就会听到有人说啊他还年轻啦，那这时候是代表你长大了吗？可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就当我们有讲出这句话说啊他还年轻啦，以后就懂了的时候，那个姿态是什么样的姿态我不知道，我觉得还是难免会讲出这些话，但是就是有点想要提醒自己，就是不要讲出这些话吗？我也不觉得这些话有什么错，可是就是会有一种你跟对方就没办法沟通了。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会有一点主被动性啊。我的认知是像我们如果在前几次在我们如果是透过像这样子做 podcast 的方式去讲给大家听，会比较没有所谓的主被动性，因为会来收听我们节目的人，他们就是会比较偏向是一个主动来听嘛，所以他对获得资讯这件事情会比较不是我们站在一个高处的，而是他们在看着我们或听着我们在讲。但是如果是一般跟人家对谈的时候，我觉得所谓的主被动性就很重要，就是有点像是说，如果这个人他明明就是有发生过一些问题，可能他真的是有些疑惑，他也许透过社群的方式啊，或者是发生什么样的方式，你得知了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要很小心。如果对方假如他对于工作好了提出了一些问题，然后你这时候去关心他的时候，即使他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你去关心他，如果你会回答的比较虽然你也是讲的很一针见血，可是也许人家听的时候会觉得你是一个姿态比较高的状况之下去给予他这些意见，你主动给他什么的，其实有点像是说他的作品，他画了一个作品，然后你主动去跟他讲说，我觉得你这个作品哪边可以再改进什么的，那我觉得那种感觉是不一样，就是他会觉得说，我没有问你啊，可是你为什么要主动来问我？即使他在他画完之后，他的注解我说，哪边可以给我一些反馈啊什么的，可是我觉得人多少都还是希望被认同的，所以我觉得是这个主动性是有差的。如果他是主动来跑来问你，就突然有一天就是我突然问你说，我想问你那个什么工作啊，或是留学相关的事情，我觉得这时候我就会比较毫无忌惮的去讲我的看法，因为是你来问我的。如果你来问我，你是信任我嘛，所以我就会敢讲实话，去讲我的很多观点。如果你不能接受，那我就觉得你很有，我就觉得你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来已经来问了，我觉得你就代表你做好准备来去得到这些事情。那如果你还觉得听完我的话，你觉得有点受伤，或是有点不能接受，那我觉得就是你自己要去调试。我自己的看法会是在于是谁丢出这个球的，他的丢的方式是怎么丢的。
想到一个，就是小时候 从小到大我就是一个一直补习的人，爸，我妈妈比较有那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那种想法，所以就是一直补习一直补习，然后我补习生活就是从那种幼稚园开始的那种。
幼稚园可以补什么？
各种班，然后英文班，然后数学班之类的那个安亲班什么，就从小补到大，然后到我真的就小时候都是被动的，然后后来长大，我主动想要报名一些我想要补习的东西，然后可能那种时候会觉得啊，原来我长大了，或者是我发现我小时候不管学什么我都觉得很痛苦，可长大后开始感谢以前可能我妈妈曾经有
栽培
让我去懂的东西，对，可能那种时候会觉得哦，原来自己长大，啊，或者是啊，更直接的，小时候无法吃茄子，长大可以吃茄子了。
克服了一些事情，
对，或者是小时候觉得啤酒，天哪，也太难喝了吧！然后有一天突然发现，哎，怎么是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哦，那真的是长大。我会这样子问你，是因为我前几天。然后我看到那个社群上面有我以前我打工的地方，我以前在那个补习班打过工，就是教带国中生啊，算是当助教吧。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在分享他们的第一个大学的暑假的生活。那我想说，哇靠，这一群小屁孩他们是大学生了，哎，想当初他们就是整个全部都是国中屁孩，哎，他们竟然现在在分享他们是就是大学生活的东西了，就有些在办营队，因为疫情然后被取消什么的。然后我想说，哇靠，他们已经大一要升大二了，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老了，我长大了，会有这种感觉。
那这种感觉跟那个你发现你现在的在就是什么 TFBOYS 啊，还是什么之类的，你发现现在的明星你没几个讲得出名字，这时候是你老了吗？是你长大
就老了
啊？还有，你去 KTV 点的时候开始都是点什么金曲，
就特别有感，就是年代舞，就是好像，哎，我好像不太懂现在流行的东西是什么。
对，能选到流行什么最新进的曲子，那个20首或是50首，那个页面里面只有一首你可能认识而已。
没错，这就有时代感。那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是要聊一些跟补习班有关的，就从主要是因为我看到那个我那一群以前在我大学的时候当助教那一群国中生长大的，然后就会想到当时候在补习班打工的生活，以及我以前补习的时光。那我是小岛，
我是六角森林，
那我们是不 OK 便利店。所以你刚才六角你说你以前国小就你说幼稚园就在补习，那你第一个补的是什么？
我印象中是钢琴还是英文啊？我忘记了，反正不是钢琴就是英文。
钢琴啊，那你学多久啊？
我学到小学六年级吧，就从幼稚园中班还大班开始学到小学六年级。
哎，那你这样子学算久的哎，钢琴这一块。
对。我好像那个时候我学的是电子琴，就是那种
keyboard。
对对对，我们家还有电子琴，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差一级就可以当音乐教室的，就是你就可以到音乐教室去当
老师，
那种当老师的那种。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不放弃了耶。差一级还两级，就差一次检定考试，还两次检定考试就可以了。
你可以现在去补起来，回来直接那个变成音乐老师。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可以的，我只是那时候我记得有印象是那时候老师说，哦，你如果到哪一级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教了。
你讲到这个什么学钢琴，就让我想到 我以前也是幼稚园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没有一些判断依准啊，就是你在学什么东西，其实都是由家里去决定的，除非你有展现出特别对某些东西很有才华或是很有兴趣的，像是特别会打架，然后你就哦，妈妈观察出来，就哦，把你送去当跆拳道或柔道之类的。对，我那时候是，都通常是爸爸妈妈会主导啦，就是可能他会听三姑六婆，或是妈妈的朋友啊，他带他小孩去学什么的，然后哎，这个好像不错啊，听听他就想去学。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那时候大班、中班、大班的时候，然后我妈就是会看到他的朋友的小孩子或者是表姐，然后他们去学一些艺术才艺啊，然后那时候就是有看到有人在学心算。珠心算，然后也有同时看到表姐吧，然后是学钢琴，跟你一样是学钢琴，然后他回来就问我，我印象很深，他问我说你比较想要学哪一个，就觉得想要让我去学才艺，不然每天都在家里看电视很浪费时间。我就印象中我小时候一直在看电视，在中班大班的时候我就是电视儿童，我 一放学回来我就是看电视，坐在那个电视前面。就电视看我看电视，哦，那时候印象好深刻，我什么都看欸，我那时候看很爱看布袋戏，然后会学布袋戏里面讲话，然后晚上的时候就看跟着阿嬷看那个八点档，然后就很不营养，就看了一堆很不营养的八点档，他可能有发现说我的那个行为就很越来越奇怪之类的，所以他可能决定要送我去上一些比较正常的才艺之类的，不然他可能我现在已经蛮奇怪了，还好如果再不去。学一些东西的话，我现在会更奇怪，对，所以我妈那时候是这样觉得。那后来还问，她就有点算是在问我，她说你比较想要去学什么？她就说，欸，你要去学心算还是钢琴？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好像，因为我那时候看卡通，觉得卡通里面有钢琴，我觉得钢琴的老师好像很凶，所以我那时候的心里面想说，不要学钢琴，因为感觉老师会很凶什么的，就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就这样子，那我就跟我妈说，我想要学心算什么的，因为我其实不知道珠心算的是什么东西，就听起来好像蛮有趣的，然后我就去学珠心算的，这我就是很印象非常深刻。说不定如果当时候没有就是放弃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我说不定现在就是什么不会啊，很流落街头之类的，这样对，
我可能要去那个国家宴厅要买票。
所以我就变歌手之类的，就是什么创作型歌手。
啊，也不是没可能啊！你那么会唱歌，要不然现在来开始实现你的梦想，你现在唱一首。
现在，我现在刚才喝水去呛到喉咙，现在唱歌应该会有点困难，有机会再唱给大家听，对吧，啊？所以反正那时候就去学了珠心算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影响蛮大的，就是像你学钢琴学到。六年级你应该会影响，多多少少是会影响到你现在的你吧。像你这样学这么久，
会，我觉得就是你从小学，我现在就是有那种绝对，我没有到非常非常绝对，但是我有稍微的绝对音准，就是那个是超过六岁还是七岁以后，你再去学可能就很难，就是没有绝对音准的人，是你弹哆来咪发嗦拉西都跟你，就是你在没有看到钢琴或者怎么样，你弹咪发嗦拉西都瑞咪的时候，他听起来跟你弹哆来咪发嗦拉西都是一样，他不会知道你是从咪开始弹，还是你从哆开始弹，还是从瑞。但是我是七成八成是可以听得出来你是按哪一个音的那种，因为像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那检定考试就是其中一个考试项目，就是老师弹一个和弦，然后你看不到老师弹什么和弦，你就要到在你的那个琴上面，就是弹出他弹的那个和弦。我记得我印象中我小五还小六，我那个是满分的。
我觉得你应该是有天分的人，听你这样讲，因为其实绝对音感这种事情有点天分。
我跟我奶奶都有去学钢琴，然后我跟我奶奶都有绝对音准，所以那个是天生。你只要在某几岁之前有去学音乐，基本上就会具备。
哦，是这样吗？我以为是这种事情是天生的。
不是不是天生的，
可以训练的。
我就是，所以有些什么广告打说什么什么什么几岁前要学的是什么黄金什么学习时间，其实多多少少是有一点依据的。
哦，认同哎，认同。对，所以现在就也许现在我如果去学钢琴啊，学这种乐理东西的话，多多少少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但我觉得真的是错过最好的时间点了。也许在
对，
就你讲说六七岁、五六岁的时候选会最适合。
是，就是，可是小时候其实基本上不太能去有什么选择选项。我小时候是，我记得啊，我到底有补过什么啊？我列出来给你看啊。
听看看，嗯。
然后钢琴。
钢琴。
然后画画。
嗯。
跆拳道。桌球。街舞。
哇。
还有什么呢？我忘记还有什么，但是我记得一定还有什么。
哇，还蛮丰富的哎，动静皆宜，你是动静皆宜哎，桌球，如果你桌球继续练，
我告诉你，
嗯，
我告诉你，我是补习小天才，
真的是小天才哎，而且是不完全不一样哎，像什么桌球跟街舞，还有钢琴，其实它是不同领域这样跳跃的哎，
啊，还有直排轮，
哦。哇，你这样是多，真的是多才多艺耶！
我想要游泳。
那你运动怎么不好？就是好好的钻研一下，说不定上礼拜结束的奥运，我就看到混打或者女单就是你了。
有可能啊，就是我跟你讲，我就是什么都补，什么都半吊子啊。
不会吧？钢琴我像我听张总，我觉得钢琴就不是半吊子，就有一定的水准。你画画应该也不会只是半吊子，我觉得你应该会的东西都到一定程度。
可能因为妈妈就是那种比较偏认识比较多那种学校的，因为妈妈跟孩子非常亲，然后就认识很多家长。不知道哎，反正就是会听到什么谁谁谁补了什么啊，然后谁谁谁又补了什么，然后就会把我们送过去。
哦，嗯。
所以就是。啊，我之前好像讲过，我的跆拳道学到要开始跟人家打架，我都不学了，
因为会怕，不喜欢冲突吧、
啊？这到底有什么用？所以我真的觉得，哦，我记得有一次，就我小学四到六年级的时候，有参加学校的乐队，
嗯，
然后那乐队就是，可以的话，他会希望你放学的时候可能留下来再多练个两个小时。然后早上的时候，人家早自习就是要去练习嘛。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的乐队老师非常的认真，他就想要知道每一个乐队里面可能六七十个人啊，就会想要知道每个学生的状况，他放学之后有没有什么事情，然后哪几天是可以大家一起练习，哪些时候是个人练习什么的。然后就有一次就是。老师就单独聊天，就在办公室里面，然后他说我可以大概知道你哪几天有空吗？然后我就说，我星期一跟三要补英文，星期二跟四要补画画，然后星期六要补跆拳道，所以我应该第三可以吧？老师就傻眼了，至今完全无法忘记那个老师的脸，
震惊，
傻眼。太多
习
了吧？
但是我觉得至少你妈妈给你补的这一些才艺，不是说很什么某个取向的，因为有些人可能他会觉得说啊，补这补好啊，补这没有用啊，就是很功利主义啊，所以我觉得你就是要补这个东西才对你什么课业有帮助什么的啊，你去补那种啊跆拳道啊什么没有用。但我至少我觉得你妈妈这样子有让你多元的去学东西啦，去发掘你的兴趣，我觉得还不错啦，虽然比较累一点。
对，就是其实也不会说有什么，我除了应该就是只有除了英文让我比较痛苦之外，其实其他的才艺班好像都还好。
英文会觉得痛苦是为什么？
就是、我那时候补的英文是全英语嘛，然后那个时候是你只要在里面讲一个中文就会被老师骂，老师还是被记点，非常的严。他不是那种开心学英文啊，
oh.
不是开心台北，开心高雄，是那种就真的很痛苦。我觉得比较偏斯巴达一点的那种，就是你每个礼拜要背好多个单字，我 刻，我第一次去那个补习班的时候是外师，那时候是外师，然后那时候就是大家，他就是叫大家全部都站起来，他就问了一个英文的问题，他问了一个英文问题，然后每个人就是很快很流利的讲回答完，然后最后大家全部都坐下，就我一个人站着，然后老师又问了一次那个问题，然后我都快哭出来，因为我完全听不懂他讲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他讲什么，我真的是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很，我当下就知道什么都是丢脸，就是然后全部人都对了，就是那天是我第一天上课，然后我就可能看我眼眶泛泪了吧，然后老师就说哦，你 sit down sit down， 然后我就坐下，我后来才知道他是问我说你生日是哪一天，然后每个人就说哦，生日是8月20号，然后我生日是1月25之类的，每个人都这么简单，然后就瞬间觉得发现自己跟别人落差，然后也知道说这个补习班是有用的，然后可是也同时就是压力变得很大吧，
有点太早去面对这种有点斯巴达式的，就小朋友阶段了，所以难怪你会觉得没那么快乐。
我六岁开始的吧。
哇，
六岁
、欸，那真的是很早就接触。
对啊，就很早啊，就是就很早就开始学英文。可是其实那个补习班也差不多年龄哎、欸，而且很可爱，就是什么他们是怎么分的呢？他们是什么 Apple 班啊、Banana 班，然后 Papaya 班，然后什么 Kiwi 班。
那有榴莲班吗？就特别臭这样。啊，老师怪闻味道。你榴莲班的。
反正最初级的班级就是 Apple 班，然后最高级的就是什么 Kiwi 还是什么，反正就是那种照 A B C 这样排。
哦，最高级 Libra 斑马班。
我反正啊，我想起来了，我还补作文。
哇，你真是补习小天才哎，什么都。
国语日报补作文。
那应该补的还不错，难怪你文笔还蛮好的。
谢谢。
有反映到你
小学三年级补到小学六年级吧，好像是。
可是你这样时间真的是满满的哎，下课之后。
对，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办到的。
我在国小在干嘛？我觉得国小我的时间，我在想说，奇怪了，我跟你的时间一样，那感觉你好充实哦。国小到底在干嘛？我除了一直在看电视之外，还有打球之外，好像就没有做什么其他的事情了。天哪！
哎、欸，说。小的时间是，我现在讲出来，我真的觉得，我天啊，我也补太多习了吧？
我、哦、有点汗颜，就是让我觉得说我自己小时候不知道在干嘛，当野孩子。
我升到国中之后，所有的补习全部停掉，就全部都专心在课业上面。
哦、
我感觉我国小跟幼稚园那时候，我妈妈有点类似，就是让我多元接触。
哦，
也不错。我就除了英文是比较
痛苦一点点、
痛苦一点之外，其他好像都是开开心心的。
哦，那蛮好的啊，那就不算是真的填鸭式的。
还是会有那种，就是平常可能我们在家里不乖的时候，妈妈或是爸爸就，你练琴了没？那种，对，但是其他人都还好。
就至少除了英文之外，其他。你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快乐，我觉得蛮好的，因为我觉得在我看来，小朋友在去上才艺班或去补习的时候，那个心态如果是快乐的状况之下，比较能够让他去陶冶心灵，就也许他到长大，因为就像你妈妈，她可能用意很是想让你多元去接触这世界有什么其他的东西，然后让你的眼界不只是只有在课业上面，我觉得这样很好。不然就像我以前在补习班当助教的时候，看那些国中生，我就打从心里觉得他们很可怜，因为他们的很容易，因为他们很容易就是每天都来，哎，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国中生就有全科班这种东西，国文要补，数学要补，有点安心性质啊。那我就看到就是还蛮多的孩子，他们每天都要来补习班报到。
对啊，就是我那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就说他高中的时候就是补全科的，就是很辛苦啦，就是一个卷子接着一个卷子，没有休息过。我觉得国高中的时候都是这样啊。我那个国中的时候，所有的才艺班全部停掉， 就是父母的意思就是 focus 专心 focus 在你的学业
课业上面。
对啊，我唯一国中到高中有在接触才艺的时候是国中毕业到高中的那个暑假去学了吉他，好像还有学吉他跟学爵士钢琴吧，好像是。
哇，你真的是你会的东西好多哦，我觉得挺厉害的。我像你刚才讲说你会桌球跟什么跆拳道，其实都是让我觉得是很动静皆宜的。
但是就桌球啦。
你桌球是多会打、啊，很杀的那种吗？还是你这种很奸诈，很会抽球？
我会杀球。我那时候小时候是会杀球的，然后有学到旋球。
哇靠！
就是会旋转的，然后发球有教一些技巧，可是我不知道我现在会不会了。
你
但是就是有拍子有分，就是用七的姿势拿
刀板，
跟有反
纸板刀板、
对，就是它有两种球拍，然后我是学那种最传统。就是你正拍跟你反拍，你那个手指头要弯来弯去的，
那是偏旧式的打法，现在是全部都刀板了，对。
现在应该都变新的了吧？
因为比较有优势。好，对对对，所以哇，你真的
你不需要转去，就很自在。我记得我那时候可能是在桌球这个在过渡期间，就是从旧式变新式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派教练就说，你就新式比较简单，你学新式就好了。然后有一些就是比较老的教练就会说，学什么新式，不三不四，反正你学的就是新式一下就。
哇，你这样，而且我觉得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学的东西的话是快乐的状况之下，我觉得你多少都是有学到东西，我觉得这样就很值得的。
对啊，算是快乐的，不过我也有那种浑水摸鱼的快乐吧。就是在那段期间里面不用听爸爸妈妈碎碎念嘛。就是你知道没有补习的日子，我的生活家也生活都是你练了没，你跟
那不如去补习好了，就是上才艺班比较快乐一点。
还不如去上才艺班，老师又不会念
你。那你画画是学什么画画？是那种一般的画室那种素描班吗之类的吗？或水彩班？
我学的画画，它里面很多它就是定期会换，就是有时候你会画色铅笔啊、粉蜡笔啊，然后还有陶艺烧陶的。然后水彩一定会有，素描一定也有，然后跟你画就是各你随意老师定一个主题，然后随便画之类的。
哦，因为我现在听你这样子讲了过去的一些学的东西，然后再看你现在以我认识的你说哦会有迹可循，就是哦难怪你会音乐会画画，然后文笔。有学作文，文笔又不错，然后加上你现在英国留学，对，只差我只是不知道你的动，就是偏动态的桌球啊、游泳，我比较看不到。
我大学好歹是排球系的。
哦，这我知道，但就会觉得哇，你真的是动了这一块，我觉得哇，就是很缤纷的一个人。
是的，小时候就我觉得我爸爸妈妈就是那种很想要。很像你不有一堆什么不良嗜好吧，所以就塞满各种嗜好给我们。
你说打网咖之类
的。我记得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家里的第四台就停掉了。
啊。
所以就是我就看不到电视，你知道吗？然后我到现在，因为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其实我不太认识好或不好，我后来。就是他们就没有什么让我去
看电视，
然后也不被连新闻都不看，不太看的。
哦，台湾新闻是可以不用看，我觉得是可以不用看。
是啊，反正我记得小学三年级之后就他们就停掉，然后我那时候他们就说什么电视会成瘾啊，我那时候还不相信，说电视哪会成瘾啊？
会。
然后后来发现说。
会
真的会成瘾，我记得我前一个月的时候，我超级焦躁，就是现在这时间我不看电视，我要干嘛？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过了一个月之后，那瘾就没了。到现在呢，我其实不会开电视。以前高中啊、大学可能有。 出去玩，然后就是那种旅店里面不是都会有，就是会可能会有电视或什么，就是一进房间大家的动作都是
看电视，
就非常自然，就是打开电视，然后就开始就是大家可能一起看个电视然后什么的。然后我跟我妹妹出去玩，没有不管那个电视在大台，我们就是看到跟没有看到一样，那电视对我们来说毫无任何吸引力。
那我要以我的立场讲，如果我把家电比喻成人的话，我跟电视已经是老夫老妻了，我跟他已经交往了多年，从我有记忆以来，我从一岁两岁，我记得我就那时候就是有在看电视的。我妈就有形容说，我那时候刚就是出生，反正会爬会讲话，我是先会讲话才会爬的，印象中是这样，我妈跟我讲的。然后我就会想要看电视，因为我就跟在我爸妈，我妈也不会就是去阻止我看电视。然后她印象很深刻，就是她会说，她常常就是要去，因为我妈是裁缝师，有时候在家里要去掐纱、车衣服什么的。然后他就会一边在扯衣服，然后他说安抚我的最好方式是把电视打开，然后转到那个歌仔戏。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歌仔戏，其实我现在不喜欢看，但是我妈说我大概两岁三岁的时候很喜欢看歌仔戏，他就放歌仔戏，我就会盯着电视一直看一直看，不用哄我，我就会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所以我就从小我就跟电视培养了很好的感情，电视小姐。然后
其实我也差不多。
你说看电视，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说那时候他会用电脑放一个恐龙的影片，然后那恐龙影片可能一集才20分钟，我就看那个影片，我可以看一整个下午。
所以有用，就是电视真的是对小孩子的吸引力是蛮大的，会
有用，
目不转睛的。但其实真的是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好像看一直看电视去对眼睛啊，或者是对小朋友的一些发展好像也研究的 并不是那么好的，不能让他长期去看。我说我跟电视交往这么久了，老夫老妻了，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人阻止我看电视，我到现在就是还是很喜欢看电视。以前看有线电视，现在就是网络嘛，我就接网络的，就接网络然后看网络的东西。那时候你还记得报纸上面不是会有那个节目表吗？以前在网络很不发达的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要去上学之前或者是回来，我都会把报纸那一份拿出去，就是直接把那份拿走，然后去学校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反正我就会花时间，然后我会用荧光笔画那个我想要看的节目。我最喜欢看电影台，我就会把电影台，这一部我没看过，我就会把它画起来之类的。然后或者是看那个一些奇怪怪的电视节目，我就会把它 highlight 起来，持续了很久一段时间，这样就变成一个习惯。
我好像也有一点点这样的回忆，但是一下下就结束了，
因为被禁止看第四台。
对，被禁止看电视，然后再加上太多的才一般要不去了，所以很难有这种。
还好没有限，你妈有限制你，不然你就会变成我现在这副奇怪的德性，就是看电视看成。
其实也不会吧，但是你不觉得我老实问一件事情，电视的遥控器到底那么多按钮要干嘛？
哈哈，电视遥控器按钮就是按台号啊，就是几号几号啊。
不是，你会用到的可能就那七八颗，那剩下的到底是什么？
有那个、啊、回返功能啊。我那时候看电视也会就是同时间在看一部卡通，然后假如在看卡通频道，然后另外一台是电影台，我就会就是它广告的时候我就按那个往返键。就是可以返回，直接就是省去一个按钮，省去按两个按钮的懒人的功能这样子。然后又或者是我现在旁边就有一个遥控器，我来看一下现在的遥控器有什么跟小时候有点不同。它还有现在还有那个双语啊，以前就有啦，以前有的那个卡通或者电影它有原文发音的，你就可以转到变成日文或英文，有一个双语。
真的假的？
对啊，可以啊。像乌龙派出所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可以转到日文的。他有一次不小心按到日文，我就在那边想说，奇怪，这台怎么突然全部都在讲日文？怎么会这样子？我看卡通的那个阿良他们都是讲台语比较好笑，怎么突然变日文？然后我就很着急。然后后来发现按到那个键，研究了很久。对，所以电视我还蛮真的是蛮清楚的啦，还有很多的 很多的那个、啊、什么 AV1 AV2 啊，以前小时候的时候还不懂 AV1 AV2 是什么。 AV1 其实就是那个接那个，有时候看录影带的时候或 DVD VCD 会有不一样的那个色端子，反正就是它可以变到不同 的地方去，就接不同的仪器啦。那以前小时候电视以前还有那个彩虹频道，就是那种 A 片台，在国小的时候他们还是有，就没有那么多的规范，可能在后面找不到这些东西。那小时候就会转到这一台，我永远记得那个号码是17台，我们家这边的。然后我就会转到那台。我第一次看到 A 片就是在小一小二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没有锁，很奇怪，我就看了。
太早了吧？
可是我没有感觉啊，就看着哇，怎么脱光光的？这怎么会这样？就是哎，怎么脱光了？然后再做一些奇怪的事情。然后我妈就看到，就赶快把他那个那一台，就是后来就把它拿掉什么的，或者是很多人在反映，后来那台就没有了。可是后来他到后面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有在放在很后面的，而且他会用一种很奇怪的，就是马赛克还是什么的。但是你仔细去看那个波浪，还是可以看得到那个形状。所以我那时候高年级意识到有 A 片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还是会转到那几台偷看一下，看那个人影在干嘛，还是可以看到轮廓。对，还是可以看到轮廓，就好奇会了解一下，哎，到底在干嘛。所以那时候也会看到 AV 端子，我记得就是知道那个叫 A 片 AV， 然后我就一直以为 AV1 AV2 是可能是可以通往 A 片的频的密码什么的，所以我都会偷偷的就是趁四下无人的时候按那个 AV1 AV2， 它怎么样都没办法转到 A 片台，然后就很不能理解。后来才理解到，哦，原来它并不是什么通往 A 片台的密码，并不是这样。对，
好好笑哦。有点可爱，
小时候就这样，就天真无邪。
对电视真的是了如指掌，我真的是一窍不通，哎，完全不了解。
我跟你讲，如果我们有一集录电视的话，这个主题我可以录个差不多好几十集，就是我实在太了解，我实在太了解电视，或是跟电视之间发生了非常多有趣跟奇怪的事情，像是什么，我随便讲一个。再回到我们补习的话题，我那时候小时候，以前的电视，你应该有经历过那种电视是比较大台的，不是液晶萤幕的时代了，就是它后面有一个长长的管子，它是一个正方形的，你有印象吗？就古早那种电视，那我们家客厅就有一台很大台的那种古早的电视，以前啊，然后我那时候小二吧，那我妹妹大班，那我妹妹那时候大班还在会偷吃奶嘴。我妹戒奶嘴好像没有那么快就戒掉，哎，我有点忘记什么，我几岁的时候，反正我妹那时候奶嘴就还没有戒掉，她就会想偷吃奶嘴，然后我妈就会把那个奶嘴偷偷放，就会把它放在那个电视的柜子上面，然后不好拿这样，那我妹就是会想要去拿，所以她就会攀爬那个柜子，然后去拿那个奶嘴，那我印象很深刻，她就是偷拿的时候不小心把电视整个翻下来，那我就听到那个哇棒一声，那我那时候就是在其他地方。那我跟我阿嬤就是听到之后，我们就全部赶过去。然后我跟我阿嬤都很关心电视怎么了。然后我妈就在骂说不关心妹妹怎么了。我就说啊，电视有没有坏？我那时候才大班还是小一，我说那电视会不会坏掉什么的？然后你不看妹妹有没有？因为妹妹就是在哭。然后我就在关心电视怎么了，就是电视对来说比妹妹还重要，印象超深刻的，到现在还是被我妹调侃。我跟电视太多奇怪的回忆了。
很坏耶，哥哥不是都疼妹妹的吗？哎，我小时候幻想有一个哥哥。
如果你是我妹，你可能一样被我这样对待吧？在我眼中，我的妹妹就是电视。而且我要跟我妹打架，会抢电视看。我妹就是要看什么哪一台，我就跟她打架，就会抢，她就会扯我，我们俩就会抢遥控器啊。然后后来就两个都不能看。
你是男孩子，然后年纪又比他大，他要怎么打赢得过你？
没有，常打输。
你常打输？真的假的？
可能多少是让他，但是我妹跟我打，他就是会扯我啊，然后或者是会哭会哭闹啊，那我会稍微退让一下，然后一退让一心软，我就被他趁虚而入这样。
趁虚而入。
对，
我记得我之前有个朋友，他是姐姐跟弟弟，
嗯，
然后就是姐姐大她也是三四岁吧，就是而且国小的时候 女孩子不是都会成长的比较快嘛，所以又更大只什么，所以小时候她跟她姐姐就是打架都打不赢她姐姐。
对，
然后到后来就是会渐渐长大嘛，有一天他们一样可能也是在为了电视或什么之类在打架，结果他突然第一次赢了，他姐姐被他打哭了，
哇靠，
然后他就很震惊，然后他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然后从那他就被吓到了，然后从那一次以后他们就再也不打架了。
确实啊，男生到一个阶段真的会比较男女有别啊，身体素质会还是比女生好，是没错。
对，他就被吓到，我觉得。
然后回到突然讲到电视，突然讲到我的情人电视，突然就讲了其他有没有有的没有的。好，有机会再讲，专门讲一集电视有关的，有很多其他的趣闻可以讲。讲回到补习，像你说六讲，你说你补了很多有的没有的，至少就是还蛮开心的课程啊。那我就在想说，我小时候有没有去补什么习？我算我补习最密集的时候是在高中的时候，为了升学，然后是我人生当中补习最多的时刻，那就还蛮明确，其实就是为了要升学的时候去补的啦。但我觉得就是有点遗憾，就像不像你说，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去真正去学我想要学的东西，真的是有点遗憾。就是想说，如果当时候我知道，我有兴趣的地方在哪些，去多尝试的话，我觉得我现在回头看现在的我，可能会有更多的陶冶自己的方式吧。就像钢琴啊，我对音乐我就蛮有兴趣学的，就可能在特别是乐理啊或钢琴上面，我觉得蛮不错的啊。就你看你就是没事的时候，如果手边有一台钢琴什么，我就会弹弹钢琴，唱唱歌什么，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也不是为了要成为什么演奏家或是歌手什么的，因为我觉得艺术这些才艺，我觉得陶冶心灵都很不错，
就是好打发时间。你这无聊到不行的时候，你手边有个吉他，你就弹弹吉他，一个下午就没了，
而且会蛮开心的吧？
那感觉就像是当你已经练到某一个程度，是你可以随手稍微乱弹一下什么东西的时候，是开心的。不过其实，在那你像说我小时候没有痛苦的回忆，其实考。毕竟还是要有检定考试，检定考试你一定都要练习，你爸妈会逼你说，你练琴了没，你老师一定也会出一些功课，所以你怎么可能会没有压力。只是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一切都还不错，都蛮好的，可是
辛苦过了，
其实也对，其实还是辛苦的、因为你不可能你什么都没练习你检定考试就过了、对不对？所以还是看情况。高中我也是啊，高中我也是都是补就是也是为了升学，然后我补了补数学跟物理吧。对，那你高中有什么很好笑的事吗？
高中的
补习
有啊，蛮多的。因为我高中的时候，补习都是补，也是跟你一样，是补那种升学主义的一些课程啊。就像我那时候高中补了什么，我补了英文，然后数学补过一年。然后还有物理跟化学的补过，我跟你一样，我也是补二类的。那我就是在物理跟化学上面花了蛮多功夫在补的。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一个很奇妙的状态，我不知道这个现象是不是好的。我高中是念中一中，反正就是升学学校。但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迷思，因为我那时候会想要去补习的时候，是会担心说，我跟不上其他同学，因为其他同学都会去补，他们去补的时候，我就看他们那些教材啊什么的，我就会担心说我的段考啊会跟不上他们，所以我那时候的心态就是，有点怕会跟不上其他同学，我才去跟风去补啦。那确实补习班教的东西也蛮不错的，蛮有系统的。但我们那时候补习班就有分两派，我们班上就有分两派，一个是不补习派的，要补习的。那我后来是我的评估就觉得，要补习会比较好，所以我就去补习了。但是我后来就是现在回头看，我就觉得说，如果那些时间我不要去补习，我是变成自己去探索这些课业上所学的话，说不定我会考得更好。我对自己的一个算是一个迷失啊，也是一个不知道不补的话会不会更好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我补到后面，我都有时候很依赖补习班给的一些东西。
而且我就觉得我有点囫囵吞枣，就有点说他给什么给什么我就读什么，但有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好好思考说这个东西如果是我自己来去面对的话，我会怎么去吸收这些知识，而是哦他教这个章节，然后教你怎么公式怎么解，哦我就学起来，我觉得很可惜啦。其实老实说很不实用，就像你说你小学学才艺，我觉得那些还比较有用，因为可以用一辈子。可是像物理化学，如果你没有读相关的话，它就是一个知识而已。可是我觉得平常生活中哪会用到弹簧的东西？你跟朋友聊天会聊到这个吗？除了我们现在在录音，录 podcast 啊，会讲到，你会突然跟一个人，哎，我跟你说那个弹簧是二分之一什么鬼的？我会觉得他靠，哇靠，你公认傻小啊，有事吗？这样就是会很不实用啊。但也许也有人喜欢跟你聊这个啦，就哎，我们来探讨一下目前的引力如何吧。我们来算一下，GMR 平方分之 GMM， 那现在的大 G 跟大 M 小 M 是多少？我们来估算一下彼此之间的吸引力好了。对，
我觉得蛮可爱的。当时有两个理科生，他们一对情侣，然后走到一个转角，然后看到一台车弯过去，然后他们就说：“我们现在算一下他那个什么
角动量。”我们来算一下他们的角动量哦。哎，这个这边离这边，好，我们来算一下哦。哇，他们两个是天生一对啦，或是？见到面的时候，跟老朋友见面的时候，哎嗨，那个我们赶快来背一下那个 E A 组是什么的，尼娜假如设法，哎，尼娜假如设法，皮美盖茨贝雷。你说到现在是怎样？
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元素表，我来背出来，尼娜假如设法，皮美盖茨贝雷，铜铝钾银钠氮硒锗锡铅氮磷砷 TB 氧硫硒 T 铂氟氯溴碘二氦氖氩氪氙氡。
哇，那你是真的。补的有价值啦，像我都全部还给老师了。我觉得我化学算是不好，相对不好的，但我的物理就是那时候只考顶标吧，所以还算 OK。我到现在物理的一些东西我都还记得，就是会比一般人还要强。就是对我现在真的是会看到那个一些物理现象，我会心里面会想一下说，哎、欸，为什么会这样？但其实蛮不实用的，就是会你如果突然看我走在路上，然后看到有人跳楼之后，我就在那边想说，这个。这栋大楼可能有多高呢？就开始会算一下，这样就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用处啦。哦，这栋大楼多高？这样，就是，但是就很没有用啊，就是很没有
算它的重量加速度。
对，但其实物理我是觉得，如果你说高中补习的话，我觉得物理我觉得补的还蛮有心得的，就是还是蛮开心的，因为觉得老师教的蛮不错的。然后只针对说你所谓的天分这件事情，我不否认很多事情都讲究天分。那我拿一个我用画画来比喻好了，我拿一个我喜欢画画的一个朋友讲的一个观念，一个道理，他领悟出来的。然后像我那个朋友是，他是我工作室的一个好朋友，那他在大学的时候才去读那种视觉相关的科系，设计科系。那他其实就是画画这件事情，是他会画，可是他并不是真的科班出身的，在国小、国中、高中都不是。可是他就发现说，他对画这件事情他是有热情的，跟想要变强，所以他在毕业之后出社会，他就是去大量的去上很多的线上课程，就反正就钻研这一块。然后他就是在看他的从以前到现在画画进步的这个幅度，然后到他现在他是一间美术公司游戏公司的做美术正职工作，变成他的职业。然后我就问他说，讨论到说，哎，我觉得画画这件事情是蛮讲究天分的。然后他说他一开始他也认为是，后来他觉得天分只取决于在于你对这件事情你有多么的执着跟热爱。他觉得这件事情比天分还要重要，他就这样子讲。
我觉得是，因为像很多人都会讲个笑话，就是你以前我参加高中的时候参加一个营队是广电吗？还是就是跟那种广播啊电影有关系的？就是那时候碰到大哥哥大姐姐们，然后他们就会开玩笑说。如何毁掉你一个电影梦，就是去念这个科系。
讲得真贴切。
就是，对，就是基本上，你那个科系真的会去念做这个工作的人，可能三分之一不到吧。其实跟我大学后的大学老师也会讲嘛，就是基本上，我们毕业班，毕业六十个人。 人基本上应该也只有20个，就是学校会持续追踪，就是你现在在做什么，
嗯，
是做建筑相关的吗还是什么，就是基本上其实也就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还是在做建筑，
嗯，真的会坚、
就是、
坚持的人不多吧，也不算坚持
啦，对啊，就是你会坚持也不叫坚持下去，而是你可能知道，有些知道这个东西，知道越多就越发现不是自己要的，
所以能理解。所以我朋友讲那句话就是他不否认天分这件事情，可是你要把一件事情做好，不是走天分就可以解决，要还是要真的是要靠那个累积啦，我觉得累积到一个程度答案才会出来。就有时候也会 像你这样补习，过去补习这么多多元，一定会有身边的朋友是不坚持下去的，就是可能一两个月就半途而废，三分钟热度的，应该也会遇到这样的朋友吧，或同学吧。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英文班吧，因为那英文班真的是蛮严格，就我那时候其实也有老师说我不要念，
嗯，
因为就很严格，老师会骂你啊，然后同学很爱打小报告。检举你的话，他可能就可以得到两个礼物，是两个喜当，然后他就可以去换礼物，你知道吗？
这什么？好像戒严啊，不能说台语一样。
小地狱，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挑衅，很考验你跟同学的交情。然后老师，你长得哦，而且再加上那个时候的老师会喜欢长得，应该是其实大家都是会喜欢长得比较漂亮一点的，就是。
小
朋友，
啊，
我国小就是长得超丑的。
哎，我等下有机会看一下你国小的照片啊。
我国小真的不太好看，所以
好想看啊。
真的不好看，我真的就是超级丑小鸭。
我们这一集的封面就用你小时候的照片。
不要！
这一集收听率超过。就是好比加起的好几十倍啦，大家都来看这张照片。
所以老师也不会那么喜欢。我还记得我那时候
也太现实了吧？真的
有一个我们班上有一个女生叫做 Sophie， 跟白雪公主一样。我不知道，就是她就是长得很漂亮，然后就是她。就大家都明显的感受得到他的那种备受疼爱，他讲什么老师就都说好，就是那个，可能就是那个补习班就是那个氛围，你压力又大，老师又偏心，
这样也太不舒服了吧？这是蛮不好，我觉得蛮不好的。
其实是一个没有不太好、不太舒服的一个环境。可是其实就是我补了那么多年嘛，我从六岁补到12、13岁吧，
嗯，
就是我补了那么多。到这个情况大概发生在前3、4年的时候，
嗯，
到后面你，因为你一刚开始就超级菜哦，我刚刚讲啊，我那时候那个大家都会，然后我不会，然后我哭出来嘛，
嗯，
就是那个又超级菜，然后你长得又不好看，然后你又偷偷讲中文，然后这种就是会被就是同学啊老师鄙视，然后到后来慢慢的你开始。持续缴学费嘛，就是你要缴学费，然后补习班赚你很多钱嘛，因为你渐渐起来，你也不太会被检举。对，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个如果我是天天，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礼拜大概2天，
嗯，
2天在那个补习班，如果是天天的话，我猜那个补习班一定非常容易出现霸凌事件。
而且我觉得看长相这件事情太奇妙了。
超级超级看长相，就是我永远还记得那时候老师看着我的脸嘲讽我，然后就说你看看你看看 Sophia，
靠，这真的很恶劣的补习班哎，我觉得我又跟我妈告家里告状之类的。
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受伤，小时候就觉得理所当然，就是觉得说我不就是应该被骂，
哦、
啊，小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不知道自己正在被欺负，长大的时候才知道。
会 让我蛮讶异，说原来有这样的儿童美语补习班，
是有，可是私人的，就是不是那种你叫出名字的什么基德堡，不是那种。虽然我有上过那种就很开心哎，那种就是大家就聚在一起，然后念英文，然后下课大家一起吃东西的那种，
没错，
就很开心。
那个比较安亲班吧，我觉得那个比较像真的是你那个
但是就是有差。你看你在那个环境之下，学英文能力就是比较快，可以到一个程度这样。刚才你不是问说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经验？因为刚才就是主要都在讲一些科目啊，或者是你对一个对这个科目的见解，或者是一些心态。那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趣的是，就是身边的人啊，或是那个环境。那我在高中有遇过几个还蛮有趣的现象啦，就是你还记得说在高中的时候，你不觉得补习班很容易冷气开得非常的强吗？你有这件事，我觉得都觉得说靠，你们那个根本就是冰库吧？怎么会开成就是冷成这样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
有，
超冷的欸，
超级暖啊，超冷。
冷到一个爆炸！我记得我的那个保特瓶，或者是那个水壶，我装温水，我忽然说整个变冰的、欸，我印象超深刻的。而且那个补习，比如说拿那个书包嘛，然后出去外面室外那个温度，我打开我就觉得它有人在冒那个冷烟，这样白烟冷烟。
对，对啊，为什么啊？为什么补习班都开那么冷啊？
我也觉得很好奇。
讲到这一件事，就是会。我朋友，
对你朋友，
就是会可能会故意忘记带外套，然后跟喜欢的同桌的不喜欢同桌借外套，然后说啊、哦、好冷哦。我也曾经就是因为我本来就已经有在补习了，但是因为得知自己喜欢的人去另外补相同的科目。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说，另外一间比较好。
突然理解到，你很多小心思。
我就去补另外一间。
而且你这样子讲说外套的事情，我就想说啊，那我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冷了。看来是偷去把温度调低了，并不是里面的工作人员，是学女学生或者是男学生去偷调低的啊。难怪我一直都这么冷啊，原来如此，豁然开朗了。你讲到这个，就是男女之间在补习班，因为会有多别校的嘛。那我也有时候你会观察到，别校的女生或者是一些小情侣。那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的是，我那时候补物理，那我跟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就是坐在，我们都因为我们那时候因为高中不是要化位嘛，就是位置会坐蛮固定的，因为越早去可能就越化。比较前面的位置，所以座位是固定的。那我跟我朋友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的座位的前一排有一对小情侣，那他们就是上课的时候我就想说，靠，你们来这边到底是来这边谈恋爱还是在上课的？就很干扰我们上课，就会那边摸来摸去的啊，然后不然就是，就你应该懂，就是我就不觉得你是来上课的，就是一直在摸来摸去什么的。然后我想说，哇，真的很会摸。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观察说他们。就有时候就是，因为女生还蛮可爱的，不得不说啊，所以我们要这么观察一下。然后我们就注意到，他们有时候会消失，消失是指说上课上到一半，女生就会先消失，就感觉不知道去哪里，然后男生就会去跟着出去。然后我们就想说，他们两个该不会是我们有在怀疑他们两个是不是就去做那件事情，去厕所或哪边，因为很明显。对，我觉得他们这边只是他们一个约会的地方吧。
我觉得是啊，就是他就是多了一个，因为可能一般的家里就是可能你一放学你没有补习就要你立刻回家，然后可是如果你有补习的话，你就有正当理由待在外面啊。
那讲到这个别校的女同学，我有一个经验是，我那时候上英文吧，英文补习班，然后隔壁就有做。英文的话，我们那时候的座位就没有那么固定，就是到中后半段的位置可以自己随便坐，比较自由啦。那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上课，然后我坐在反正蛮中后面大班嘛，在中后面，然后旁边就坐了一个蛮漂亮的女生，然后真的就很可爱的类型。然后我就上课的时候也是有点心神不宁，哇，旁边坐一个漂亮女生的好棒哦。那一次的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的立可带跟他立可带的颜色是一样的。我那时候记得我们用的立可带是 有一个很蛮受欢迎的立可带的长相，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一个牌子，有绿色跟黄色跟 蓝色，对对对，就那个样，长那个样子，而且蛮好用的。我应该我这样讲，你应该知道我在讲哪一款，好好抽象哦。然后我就发现我跟他的那个立可带颜色一样，然后我们就放得很近，结果他就拿错立可带，他拿成我的在用，那我当下就很挣扎，啊，我要跟他讲嘛，讲说他拿错立可带吗？然后我心里面 的声音跟我说：“快跟他讲，你就跟他机会有就有搭讪机会了，快跟他讲。”但后来我就没有讲，我就他就拿回来放。然后他就一直他在过程中是一直拿错，因为他感觉是以为是他的，但其实不是，因为他的立可带其实放在他的左边，他的左手边。那我立可带放到左手边，所以他可能就是会一直拿我左手边的。但是我就在想说。
他拿他的右边的，以为是他的。
对，但我就想说，我心里的声音一直呐喊说：“快跟他讲！”但我就是没有跟他讲。然后我就想，我后来就想说，是不是他故意的？没有，就是自己在脑补，说：“哎，是不是故意拿错这样？”而且你想说，这个男的为什么一直不跟我搭讪？一直，我已经故意是拿错好几次了。这个人是木头吗？什么的？
没有，没有，他就是不小心的。你想太多了。
很难过。失恋了，我过了十年后的我现在失恋了，
太好笑！你讲到这个，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国小的时候就是可能有阅读心得，然后会班上两两一组，然后一起写一份新阅读心得单，然后他就不小心有一次，就是他平常就是觉得哦，老师好。就是 每一个月就要读一本新的书，烦死人了。然后结果那个月他不小心就是跟他喜欢的人念，就是同分配到同一组，然后念同一本书，
好开心。
看了一本书，不知道看了几百
遍，滚瓜烂熟的。
我跟你说，什么东西最让你最有动力？你有喜欢的人的时候，
哦，蛮可爱的，
啊，
浪漫。
很可爱，
很可爱。反正我觉得，就我刚才讲，就觉得补习这件事情就见仁见智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呼吁一下，如果你要学一件事情，你没有一个决心去学，我觉得你不再多的习是没有用的。因为也会看到有些人他觉得好像补习就治百病这样子，也会有这种奇怪的心态啊。
对，嗯，我觉得是，就是会觉得说，像以前就会有。同学就会觉得什么课本上面的东西都是就不想读课本，然后都直接选择去念补习班的那种快速直接给你的东西，
嗯，
但其实后来自己在念书的时候，尤其是数学，我对数学稍微有心得一点，就是我高一就开始补，应该是国中升高一的那个暑假就开始补数学，
嗯，
可是我数学考不起来，我到后来高三的时候我刚好去一个补习班，那个补习班的老师他就是不会教你什么特别的口诀，
嗯，
他基本上上下来完全没有任何一个口诀，他就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就是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基础题，他就是帮你从基础题一步一步带，然后到后来我自己准备复习的时候，我是把学校的课本后面所有的习题全部都写完。
对，
就是我发现我的数学才开始开窍，
哦，
就是最基本的东西你要先掌握，
嗯，
我自己，啊，可是有些东西真的是我不知道，欸，像我的物理就是我最基本的题再怎么算我还是对物理一窍不通，所以我后来还是有背那个补习班的口诀，
难免啦，因为可能你还是要应付一下考试，但这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稍相对比较病态的体制，就你不得不去为了通过一些事情而去补习，然后学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比较不认同的，就是为了去达到一个目的，那这个目的又很就不得不去面对，那你就必须不补习这样。那我觉得就是会很可惜，就会失去一些增强自己的能力啦。那就刚才我们所讨论的那样，就是你可能连最基本的努力都没有，你就想要走捷径，就靠补习走捷径，我觉得行不通的。就像你刚才所讲，你到高三你读数学那种的领悟的感觉，我一直到了也是到 高三的时候在复习的时候也会有特别这种感觉。我会发现说过去追求的都是有一种像在追求断考，可是大考其实并不是在考那么细节的东西，而是他在考一个思辨的方式跟方法。那我就觉得领悟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是比较晚了，那我就有点可惜。
说真的，虽然这是老生常谈，可是呢真的到后来真的领悟到说你课前有稍微复一点、稍微预一点习预习一下，然后你课后复习一下，真的超级有帮助，而且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反而你去补习班的时候你又花钱，然后老师又是从头上，然后又教你难到不行的题目，很浪费时间吧，我觉得。
真的真的。我们这一集就是到后面就是有点劝世啦，就是孩子们，如果我们的听众你有还在经历这个。
长大了，你长大了吗？
啊，长大，对啊，这样就来了，就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地方。但是我们是呼吁啦，我们既然都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就可以倚老卖老一下嘛。孩子们，你们如果现在经历了高中在考大学或国中考大学的阶段，要好好思考我们刚才所讲的这部分，先靠自己，不要走捷径。
可是我还是蛮开心我补习那段时光，因为我家里管得太严了。有没有偷情的机会啊？
偷什么？偷情？
没有，我开玩笑。
哦，你不要。
他可能偶尔去见喜欢的人，就这样。我只是为了
偷情，还是我们补习是不一样的。然后补一段，然后我前面观察的那一对男女，就是你跟。
哦，对，哎，你在高中哎，关我什么事啊？
而且我还大你三四届哦，那。好吧，
在高中没有交过男朋友啦。
这个我就存疑了。就算没有男朋友也可以摸来摸去啊，对不对？对，也是可以摸来摸去的啊，谁说不行呢？就摸来摸去而已啊。天气，教室冷气冷嘛，所以需要取暖一下。
取暖。
对啊。
对对对，他可能是在给他暖暖包啊。
哦，有可能啊，所以他觉得冷气太冷受不了，所以先跑出去啊，然后男生也受不了才跑出去这样。哦，那
对，这冷气太冷的关系。
一切合理，那我误会他们了，那我跟我朋友在那边脑补一些就是不切实际的，那我们错了这样。
你看到你们这些高中男生血气方刚的，脑袋又装些什么？
装 A 片啊，装女生，装龌龊的事情。我现在向所有就是跟我一样的那种臭直男男高中生，向大家道个歉，我们太龌龊了，去散播这些龌龊的想法。
好
笑。对啊，那我们今天关于补习的主题就大张先这样了。下次有机会再分享一下一些其他，我刚刚有提到补习班打工的经验，就是有一些在补习班打工蛮有趣的话题的。对，我们一样可以，我们每次都很像预告之后要做什么都挖一个坑。
我们有补过坑吗？
有啊，我们补过啊，但不是每次都补啦。对，我们就是让你难以捉摸，我们就是一个让你难以捉摸的频道。够俏皮吧？好啦，拜拜啦。